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那么副祖品第十啊，这个副祖这一品呢，是六祖慧能他要圆寂之前，他所做的嘱咐，他对于弟子们呢啊，把几位他的高徒找来。法海啊，智成啊，法达、神慧、智常、智通、智彻、智道、法真、法如等啊，告诉他们啊，你们跟别人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这几位弟子已经开悟了的，所以呢，在他灭度以后呢，将来哈、啊、会各哈、啊、做一方的师父，然后呢，他告诉他们怎么说法。其实说法，我们知道。中通即心通，说通即心通，也就是说你说的就是是本中的，所以当我们心是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说的法才是通的，当然是心通了以后说的才会是通的。他告诉的弟子呢，讲到说必须依照哈、啊、三科法门来说法啊，动用36对。其实三科法门呢，是讲是因介入是也啊，那么因呢就是五蕴，介呢是18界啊，那么这个入呢就是12入，其实18界跟12入是分不开的。那么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呢是从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内容，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这些而已。你看人在生活的历程当中啊，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感受得很深呢？是自己知道大概再活也没多久了啊，年纪大了，到了年纪大了也自己知道再活没有多久了以后啊，再来回首前尘往事啊，很有意思。他会觉得过去的那一般努力哈、啊，那一端的拼命，那么端的计较哈、啊，现在看来哈、啊，有如真的是有如泡沫幻影。所以这一段所要新传的事情，不适合于给十几岁啊、20岁的小孩子来讲。所以我说法，我很少给。大学生以下的学生来讲这究竟生命，讲金刚经最后的四句句，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甚少为初学者讲金刚经最后大圆满的东西。为什么？他不合适在他那个时候讲，他也听不懂。你跟年轻人讲说什么会以如如也如电呢？我用功啊就可以考起大学，我好好努力就可以得到收获，为何我们会如如以如电呢？他眼睛张这么大，这老师你是不是头脑有发烧了？他觉得他听不懂的。可是呢，你对于一个到了相当的年龄以后，你他一练到金刚经练诵完，练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我会有很深的一种领悟。他说这个我懂，他说我懂，我现在看看过去的事情其实就离我不远，但是都是现在看起来我最后要走也真的带不了那些东西。他开始对这个东西才有所领会。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五蕴这件事情，其实人生就是五蕴所构成的，色受想行识而来的。色就是色相，所有色相的东西你可以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来炒作它，炒作完了以后，你就内心里就会产生了你自己的受，你会有一些你自己的感受，你因为你自己受以后产生的一些回应，那叫受了还不打紧，回去呢 好好的区别它，想念它，那叫想。分别思想，那叫想。行呢，是我开始有了这些想，我要去行动。我晚上回来想一想，越想越不对劲，明天回头去跟他再去跟他理论个清楚，不行，理论不清楚，那就大家的动干戈，就是这样子。你看有的人是前天昨天你看到那个这个新闻呢，说吃汤圆你会吃出人命出来，你看是为了吃汤圆，吃几个，两个人争辩不休，最后就气起来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行就从这里来了，所以诸行无常，行是，那就是最后你就产生了真正的了别分别的这些事，就形成了。而这个事就是为事嘛，这个事就像最后又行到了那也里头去，又回来嘛，那个部分都是事。所以八事里头就融汇这个五蕴的道理，你可以很自己有很深的，常常有很深的体验。你心里怎么想，对这件事情跟你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很深的关系。你不喜欢运动，你不想运动，你看到运动你就显丢丢，你不想动。我告诉你，想去运动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是说我不想运动，我喜欢在家里赖着懒着，我比较喜欢在家里赖着，只是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这个想法你在影响有多大吗？你们在做要好好运动哦，你不做运动，你身体里头你的化学分泌的平衡就会失衡。尤其是我们决定我们哈乐观悲观的那个因素，尤其是决定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内心里头能不能坚持的那个部分，我们脑下垂体那里会分泌一种叫安多芬的东西。这种 endorphin 这种东西呢很奇特，你只要不运动很久了，有的人还好，有的人就会开始不分泌了，分泌少了，不是不分泌，他分泌不足了以后呢，他什么事情都看起来悲观，要做个决定哈，不敢做决定，就发生这种问题啊。所以它会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悲观，影响你越不想出去，那自己呢就越来越走不出去。所以人生就是这样走不出去的呀，人的生活也是这样越来越变得越腐烂的啊。所以你只有是一个事就一直影响着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讲五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事在那个地方影响，五蕴在你炒作而已。可是这个五蕴的炒作就从事里头来，事有八事，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这八事就是互相交相传送传递资讯，一个一个互相的影响，就如此而已，就如此而已。你以为你很有钱，你还有很多房子，好像不尽然，你就觉得会生活得很喜乐很快乐，不见得。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一个月只赚了一两万块钱我苦得很，你好像觉得自己很苦别人都很快乐，那你判断错误，那个很多钱的那个人一样跟你一样苦啊，就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呢这个讲啊，说心带足食啊，明辨足啊，高处苦啊，低处苦。你看着苦这个本质是只要你活着的一定是苦的，只是你不知道别人苦什么而已啦。大家都赶快众生平等一律苦，所以苦是圣地。哎，没有，你别以为都羡慕别人不苦，都只有我才辛苦，不是的。而且你只要哈、心甘情愿接受一些苦哈、你这个五蕴哈、奈何不了你哈、他隔一段时间以后苦也自然而退，也不晓得怎么样心情变好了，人生变达观了，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你只要撑过那一段就好， 最怕就是尽管撑过那一段，你一直在那个地方被他绑住了。所以讲三颗法门里头，讲运、讲戒啊、讲入，其实就是讲事的问题，就是总共全部讲起来就是事的问题。所以你要从因介入，为什么要从因介入呢？因为五蕴这个地方啊，是你是可以去操控的，你要避免在这个地方自己越悬越深，色受想行识你越悬越深。那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啊，六尘六识，这一共讲十八戒啊，那就是讲十二入跟另外的六入啊，合起来那就是总共就是十八戒。这里面全是一个事的问题，就是眼耳鼻舌身的问题。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问题也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以前孔夫子是最聪明的一个，你知道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我告诉你，这一句话是最适合现在教小孩子的，你懂吗？那个电视里头暴力怪力乱神这些东西，你看看非礼啊，那个礼不是只有鞠躬那个礼啊，儒家所讲的那个礼是指一个生活的完整的规范，也就是它也代表着一种生活的一种礼路，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非礼勿视，小孩子现在就是非礼偏偏视，非礼也拼命听，以后非礼也拼命的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是非礼的东西啊，很危险啊。今天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小孩子看这些东西看得太多了，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世界这个社会怎么会制造这么多非礼的东西给人家看，对不对？说这样叫自由，我有时候读经啊也是这么这样想着，哎呀，佛陀以前就这么讲过，说啊，以后他那些魔哈，到了末法的时候哈，会化作哈，跟你差不多的哈，跟你在身边啊，那些魔啊，还会化作跟你差不多的哈，在你身边。我现在想一想也对呀，这些魔哈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啦。不过要讲因介入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注意眼耳鼻舌身，我自己能够控制。所以一个人不能够控制自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这个常常问，有时候会问人家说，哎，你手上戴那个这个碗珠哈，这个佛珠哈，哎，你手上戴个佛珠是做什么用的？有的人也就问，就告诉我他带着平安呢、啊、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戴上去为什么会平安？他说我不知道，听说会平安。我说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平安，那他怎么会平安呢？我跟他说真的会平安。那平安在哪里呢？是因为这个佛的念珠啊戴在你的手腕上啊，它就是一个戒律，它把你这个手好好的把你把那个戒律用戒律把你的手好好的给套住了，免得你看了以后手痒痒的，这里动那里动手，让你这个戒律放在你的手上，你常常看着它，让你的眼睛常观戒律，让你这个东西藏在你身上，让你身上常常接触戒律。眼耳鼻舌身都各有戒，眼耳鼻舌身意都各有戒，各有戒就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其实福报不就是在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那里吗？我说福报就在这里，你带着他家里小孩子就会教得好。为什么？你有所讲啊，有所不讲。因为有的人讲的话，对子女讲的话讲错了的话，生气起来裂个坤啊，怀疑起来心，什么东西都要给，哎，这个不行哦。你要自己就是有一个分寸，有一个戒律，所以带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那个戒本来那个佛珠的每一个珠呢，都代表着把一个烦恼转变成智慧的一个象征。所以108烦恼事实上就是108颗珠子的原因。所以你每拨一个珠子呢，就是每拨一个烦恼变成 一个智慧，每转变一次劣势变成一个优势，转变一个我们的一个逆境，要把它转变成一个顺境，是每一个播下去，那内心里头真正起智慧。其实佛珠是这样子来的，你要注意它的真正的用在这里。所以你看了一个一个的播过去，可是它一个一个的来，是无穷尽的烦恼，是无穷尽的。但是你的碰到每一个烦恼，你都愿意在那个地方把它播过去的。所以因介入的法门，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学会自己用戒。所以佛啊，到圆寂的时候，弟子问说：“我们以谁为师？要拜谁当老师？”佛言：“以戒为师，戒才是你的老师。”所以你身上带的就是戒，带的就是你的老师。一个人有这一个很好的系统，一套纪律，能够自己，我们既是有自由的心灵，我们可以自由的行动，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一套可以控制自己的一套系统，那就是靠的就是戒律。所以以戒为师就是这样来的，有这个纪律自然就产生了定，有了这个定就能够产生智慧，它是从这样子来。所以三学是从这里学起的。所以现在所以跟你讲的因介入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看看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而已。可是你看看吧，接下来他告诉你的那个三十六对，这个所谓的三十六对法出入啊，叫你出入啊，即离两边。这个出入即离两边哈，三十六对呢，事实上它并不是指一共只有三十六对，它只是举例合起来刚好加起来是三十六对，不是说总共所有的法叫三十六对。那明明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法是无边的，佛法是无边的，是不是？诸行是无常的，诸法是无边的，那怎么会变成只有三十六对法呢？他是举三十六对法给你做一个例子，给你一个启发，说你要注意，其实这三十六对法其实只有一个法，就是对法，没有别的。无论你谈的啊是无情的对法，或者是谈的是自信其用的对法，或者是法门的对法，它总共三十六，一共分成三类。他自己把它六祖自己把它分成三类，从无情的啊，然后到自信其用的啊，到法相的对法。但是其实都是对法，你在对法里头你注意看。我们回到刚刚我给各位说的，说我们的人生，你说你到了人生，到了要快要这个人生到了快要临终的时候，现在呢回首前程往事，再来看看说啊，金刚经我现在才读通，而且也每一次都没有读到最后一句，这一次才读到最后一句，是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说啊对了，这句话是对，因为这个赞叹的那个人讲是现在他说在这个地方他体会了，现在你要来说，有人来问你说善知识，请你告诉我金刚经最后的四句句它的意思是什么，你跟他讲最后的四句句，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这句话讲完了以后，你的讲经已经讲翻了，讲错了，你已经错解经义了，你了解吗？为什么？你认为这个人他来问你的答案只是为这一句吗？这一句是讲终究圆满的那一句，佛就是东东都不必讲经了，我只要讲一句就可以了，讲那么多呢？所以还是要回来，我们要精进，我们要懂得忍辱，这样才会成长。他说或者说要跟别人圆满，你要开始跟他讲六波罗蜜。你明明讲了如幻梦泡影，那六波罗蜜有什么好做的呢？这里面就说空的时候要以有来对，说有的时候呢要以空来对。 这样的对法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当你跟小孩子讲你要用功读书，你要好好的学一技之长，你要好好的自己懂得节省，生活要单纯，你要想办法将来这个找来一个工作以后啊，你能够养活你自己，还孝敬你的父母，最好是去订一个房子，还有个分期付款。我告诉你，这句话你跟他讲完了以后，你说人生只有这样吗？不圆满。为什么？你说有必须以什么对？必须以空对。要说什么？你通通开始走到这里来了啊！告诉他，有时间的话去华藏讲堂听听郑老师啊讲经啊，也要对人生有一点了解才可以，这就对了。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以空来对，因为这个东西就好像你要显现一个真理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背景，是互相显现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佛教的讲经，佛法尤其是禅法的开示，它是一个它不叫做一般所谓的相对论的那种相对，它不是，它是相称的，它的东每一个东西出来都是相称的啊。你看佛法讲这个一禅体，一禅体就堕落到了最大的最大恶极的一禅体了。可是你看一禅体马上这句话撑下去是什么？一禅体已有佛性。所以宗密呢，在般若经还没有到中途译出来之前啊，宗密哈，实在是像中国的牛顿呢，是佛界里头的牛顿呢。牛顿呢是科学界的牛顿呢，他哈发现了万有引力以后啊，他被教会逐出去，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各种定律物理的东西，虽然以后来还是有很多新的发明没有错啊，但是我们传统物理上还是用了它很多东西啊。可是当时他在提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很惨呢，他被逐出教门呢。还不止如此啊，那个天体运行的那个哥布尼啊，啊，他也很惨啊，他变异端了，你知道？宗密当时提出来一禅体也具足佛性的时候，佛界的人勤取而攻之，然后把他赶出来，所以他离开了长安往江南走。宗密是这样离开的，离开。所以宗密呢啊，以后很多的作品对于中国佛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是还没有读到那部经的时候，他已经领悟到这个问题，一禅体已有佛性。所以等到大般若经翻出来了以后，他在江南，那个时候他在江南呢，哎，有一天呢在读经啊，哎，读大般若经，他诵经诵到那里的时候，一禅体具足佛性的时候，他说：“你看吗？停在哪里？你看吗？”我当时就是讲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要离开长安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如果我讲的有错的话，我愿意自己负责，这样离开的。”所以讲对法，你留意，你要想去做一个新的一个尝试啊，你一定会讲说佛法跟这个也讲这个吗？佛法本来就讲这个。你想去做一个新的尝试，比如说做生意啊。或者是这个你想转行啦，或者是你想去交一个朋友啦，你想做一个尝试，我去试试看，我想啊有这个东西想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是有的，是有的，有门路的，但是必须以空对。那空是什么东西呢？空不就没有，这两个怎么会放在一起呢？一个有一个空怎么会放在一起呢？哎，它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就你想有这个有啊，就必须有一个无的空间来衬托它，否则这个有就不可能有。这事情很简单，我这个手上必须是空着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把这个书签拿上来啊。我这个手上抓了一个紧紧的一个 我一个器具把它抓得紧紧的，我这只手怎么来拿这个书签呢？所以佛法他所告诉你的对法的问题，它是一个圆满的真理，它是相称的、相称的，这个道理你要有才可以。你看看，如果我们把小孩子找来，把母亲也找来，把父母亲也找来，我们现在啊说年轻的父母，我告诉你，教小孩绝对不可以用打的，孩子，这个小孩子在旁边听了，妈妈说，我告诉你，昨天就告诉你，你如果再不听话，我就用家法要揍你三下屁股，今天非得执行不行，老师讲的也不管了，要打。小孩子马上把手那个，妈妈你等等，老师讲过不可以体罚，体罚有伤害我的身心的，你不能打，打下去会比不打还更惨。这不，这里面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家父母亲说你不可以打小孩子这件事情，父母亲真的通通都不打小孩子，我请问有几家办得到？我看没有几家办得到，连我家也没有办得到。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很真实，我跟人家讲，你如果要打你的小孩子，如果以我的标准，你最多不能打超过三次，啊，弹性一点，三到五次，不能超过三次的，弹性放松三到五次，不能再打了，因为我用过，不能再用，要很审慎的用它。可是你只听了一个说，我绝对不能够打我的小孩子的时候，就很多的父母亲就不晓得怎么教小孩了。这明明这个地方非给他教训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真理就不彰了。真理就不长了。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跟父母讲，跟老师讲，如果你教小孩子读书，你用打的来教他读书是错的，这是不行的，在平常的教育上不可以用打来做教育的手段，这是绝对错的。但是你在情不得已必须用得着他，是在矫治他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审慎的在使用它。使用它了以后，看到小孩子有所改变，你马上要赞美他，要鼓励他，让他的正确的行为牢固，错误的行为很快可以消除。这是可以用，但是要用的很少。它不是就好像是吃药一样，你总不能拿药当饭吃嘛。把事情讲清楚了，这里面呢讲可以用，讲不可以用，不可以用的就是无，可以用的叫做有，所以说有要以无来对，说无要以有来对，你清楚了吗？我这样讲你都懂了吗？佛法是一个非常清醒清楚的东西，它是需要你把这个东西很清楚的一点一滴觉察清楚才可以。所以有空有有，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青红皂白，所以各得其所，这是叫做相对，就是它所谓的对法。只有有对才能够标杆，只有有对才能够利益，没有成对哪里标杆也哪里利益，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清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六祖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三十六对法，如果你能够解用的话，就道观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你千万要离开一边，离开说你执着在一边的这种做法。我赞成男人比女人聪明， 我赞成女人比男人聪明，我这种命题是只有外道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你很明显的一定有男生聪明的，但是也会有男生不聪明的，一定也有女生聪明的，也有女生不够聪明的，都有。这叫做有跟无之间，其实它是相对，这个真理就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的啦。所以你看佛的说法实在是很好，我在推动两性平等教育啊。两性平等教育有一次啊，在阳明大学开研讨会，哎呀，我们学术界的朋友就讲了，郑老师，这一次请你来做一个主题演讲，一个小时就好。研讨会啊，主题演讲，他给我选了一个题目，他说佛学或者佛教中对于男女平等的看法。哎呀，我马上跟他讲，我知道你要我讲什么，你是说我会到去讲堂上去讲说佛教是男女不平等的，因为男生呢守的戒跟女生守的戒不一样，男生守的比较少200多戒，女生要守400戒，所以你大概想说男女不平等，你是不是这么想啊？想女生不能直接成佛，有人这么讲，男生女生必须转成男生才能成佛，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啦，会，我会一定会去讲讲这一段道理给你听。我说哪一部经里头说女生要转成男生才能成佛的？我说再说你们把那部经先搬出来我看看，然后你还没有搬出来，我就告诉你妙法莲华经我们以前读过的维摩诘所说经里头各有两段，一段是天文殊哈，让天女哈啊转身成佛的故事，他有没有变成男的再成佛？没啦，所以男女是平等的，一起成佛的啦，没有那种事情的。我说我告诉你，维摩诘所说经里头不是有一段吗？维摩诘生病了，佛的弟子去探视他吗？那佛的弟子一大堆人通通来看他了，以后越看越多谈话了，对不对？突然间一看，怎么有个天女啊、哦、也在这个维摩诘的这个金色里头，他就问说，那你在这里多久了？那这个天女怎么说？这个天女说，我在这里如果要算的话，我实在算不出他有多久了。可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他跟舍利佛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妙得不得了。他说：“那你一个女生怎么会跑来这？你怎么会跑到天女怎么会跑来这边？你怎么可能啊？女生你怎么不变成先变成男生呢？你知道？”他说：“那你可以来这里，那为什么我不能来这里呢？”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变男生呢？我要变男生了不可得，我要觅女生也了不可得。你看这个天女啊，这个辩才实在是很高，觅男生了不可得，觅女生也了不可得，也就是说他是超越男生女生的。还不打紧，这个天女呢啊，更有趣的，她的道力啊法力啊比舍利佛还好还强，他一变嘛，把舍利佛变成女生，对不对？然后问他，现在你是女生，请问你觅男生可以得到吗？他说我现在要变男生也变不出来了。说你那既然变不出来，是不是？那你还在你分别男或者是女吗？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看那一对那对话是多好，是男是女，非男非女，无男无女，你看多好。所以我引了很多经典里头来谈这些事情，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跟我讲佛经怎么会这么奇妙。我说佛经那个时候就在讲男女平等教育啦， 但是你总不能平等的说男生穿西装女生也跟着跟男生完全一样，男生穿的皮鞋也是女生的皮鞋完全穿一样，可能吗？啊，那怎么可能呢？各有所好嘛，物故无嫌疑嘛，是不是这事情？所以既然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知道的戒只不过是一套纪律，不是拿来束缚你的，是训练上的不同。男生200年几戒，可是就好像山上去打能霸打赶快蛋蛋都很重，女生400多戒，这是比较细的东西。所以这里面你不能用这种东西去撑了，灭弃你了，但是基本是平等的。好了，你现在来看看，是男是女这两个说男与女对，那你应该怎么讲？男是阴跟女是是男是女，非男非女，无男无女，他用这种对法来解释的男女平等。佛陀也是经常都是这样用的，这两个东西一起切入的，撑进来的。它并不是一个刻板的思考，说这个东西用这个来撑，这个东西用这个来对，不是。但你要注意，它是两个东西都是相关的，它才能够说到把一个东西把一个命题说得很圆满，是从这里来的。所以36对是举3种3个类别，在上个星期我们谈的3个类别，而一个类别指的是指这个无情的，无情就是指气世间的东西，在天与地对的问题，日与月对的问题，这是无情。所以无情就是器具世间的问题，是物质世界的东西。这个法相的问题，这个法相呢是指我们所行动前所产生种种法的名相的问题。那这个名相的问题，它也是这是一类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用的问题，是悟出来用的问题，3个类而已。而这3个类，你要解释任何一个东西，思考一个东西，你要把一个事情弄清楚，你就注意有跟空之间要用它去相应去看，它才会圆满。你说佛法是什么？佛法的终究意义是什么？你看在禅宗里头经常设这种东西来考弟子，告诉我佛法终究的佛法是什么？简单问，请问佛法是什么？对方就跟他讲，他佛法毕竟是空，不是《金刚经》最后一句不是吗？佛法毕竟是空。老师呢？看到弟子答空的时候，这个老师怎么讲呢？然后手把它比一比，这是空吗？意思是说，有一个人的手在这里比一比，现在这也是空吗？他在提醒他，你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有空是空，但是这个空的存在是因为有才会有空的存在。如果没有现在在座的这个生命，那空有什么存在，有什么价值呢？毕竟是空是指这一个生命世界最后是空，可是现在这个生命世界还在活啊，还在活啊，这个在活的这个生命是有啊，所以他把它摇一摇，还问他，你看到这个没有？摇一摇，意思是说现在存在的这个啊。然后他又讲，对方马上呢机智一点的时候回过头来问，佛法，那么佛法应该是有。然后他赶快把耳朵蒙起来，他说简直不敢听，意思是说根本听不到，最后眼睛也闭起来，告诉他说根本言色即是空，空即色，又跑到空里头来了。所以他用象征式的语言把耳朵一蒙，眼睛一闭，说什么？他就是在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不是说有吗？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要忘掉空。如果弟子还不晓得这中间的含义在哪里，非禅宗人物。 他不是，他不是，他根本没有进出状况，他没有办法。所以师父连你一进了那个禅门来，他就马上知道你是不是禅门弟子，他很清楚的，他很清楚的。那不是，他不是学禅的，所以禅僧一进来啊，礼拜的时候两句话接引就知道他是不是禅僧。那禅僧他平常他就训练这个对法，他训练的很，他自己的训练是很激进的。所以以后禅你的你会看到有一些东西你看不懂，人家问祖师西来意，他说门前柏树子，这东西叫什么东西啊，你懂吗？你不懂是不是？问你祖师西来意是什么？祖师西来意是空啊，他告诉你啊，祖师西来意所要教的你我都很清楚啊。所以既然禅僧来问祖师西来问，就是问说祖师所来教的就是要一个人啊真正去体验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啊，这个如幻梦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嘛，应作如是观嘛，祖师是这样来告诉我们的，就这件事情呢、啊、他告诉他门前柏树子。那门前柏树子是什么？其实有一棵柏树，你去看看那个柏树是什么，有它存在一个东西，有存在的，不是空哦，有啊，只是怎么样，这个柏树子最后毕竟也会回到空里头去，但你不能够只是在一边而已啊，它只是让一个人可以如此的觉察。所以当一个小孩子训练这样子的一种对应的时候，就发觉说当我去偷一个东西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想占有的时候，我有一天被发现了，我会落空。好，这里面也是相对应的，我对于某些东西我心里面起了一种执着了，跑到有里头来了，但我要必须警觉到这个执着的后头必须松开来。我松开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有所执着，这叫真空妙有啊。为什么说松开来要有执着呢？如果你的人生通通学佛学完了，你通通松开来了以后，你说一切都是空了以后，那你不就变成空空空空的空了吗？你脑子什么都没有了吗？而是你能松开来了以后怎么样，你还能够很自在的来生活，很认真的来生活。哎呀，这种生活才叫做大使一番再活现成。有人就问，既然大使一番怎么又会再活现成呢？老禅师就伸出他那个禅杖，嘣一下子把你打一层，告诉你登记行行者，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意思是大使一番是指空，再活现成就是有，你回去试试看，大使一番再活现成，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也知道人生这些东西我也带不了什么东西，我现在活个现成，我来活现成的时候，我用慈悲喜舍，我用六波罗蜜来活现成，我的人生多丰富。可是却又如何的了达，就在这里。我们教小孩子读书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会跟小孩讲，你要好好读书，你读不会老师揍你，你读不好将来会没有前途，这是有的说法、哦、可是这老师不教小孩子这样子，我不教我小孩子用这种话教小孩，我从来不会小孩子讲过说，你不会跟他讲过一句说你书没有读好将来就无路可走，我也不会讲过说你书 读不好是可耻的事情，我不会钻到那个死胡同的有里头去，我不会，我只跟他讲，哈哈，你考几分？哎呀，老爸，你要当心了、啊，这一次我会死得很难看了、啊。考不好，年轻人他们说叫做死得很难看。我说哦，那你看你这次考几分呢、啊？啊，不用说了，这次只考五十几分。光五十几分，那我们以前也是也有死得很难看的时候，我才考二十几分，你那五十几分算什么？你看，我退伙了，我退会了，你懂吗？一定是要有加火的时候，也一定要有退火的时候，所以他火这么猛，你就要退他的火，所以那是所以相应的东西。所以佛法是一个活的， 他不是要你去执空，也不是要你去执有，他就告诉你，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自信动用啊，供人言语，外一相离相，内一空离空，你在有的时候能离有，于空的时候能离空。如果全着相，就是长邪见；若全执空，是长无明，对不对？执空之人呢，有谤经，他就会谤经呢、啊。他自己讲啊，空的人说不用文字，